我们知道信徒做见证，我们做见证是做什么见证？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做什么见证？或者是福音的见证，或者我们见证神，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记得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他对门徒交代了什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必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在世上见证是我们要做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个也是神赋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我们做见证。那么今天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了耶稣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盐，一个是光。他用这两个比喻来跟我们来讲信徒如何在这个世上来做见证。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它的上文是什么，上文是整个的这个 context， 整个的这个背景是耶稣他在讲他的登山宝训。大家还记得吗？登山宝训哈，登山宝训。那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耶稣就讲了叫天国八福，记得吧？我曾经跟大家有分享过天国八福。那天国八福就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等等等等哈。下面整个一直到他从天国开始一直到天国结束，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面被称为叫天国八福。那在天国八福先紧接着天国八福之后，耶稣就讲了这一段信徒应该如何在世上，或者是门徒，他的门徒在世上来做见证。那么他在这里面用了盐和光这两个来做比喻。那么这个盐和光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意义何在？我们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盐。盐，那盐的功用是什么？盐的功用就是有咸味哈，有味觉，有咸味，咸的。那当然盐还有其他的一些功用。那我们知道盐还有防腐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因为盐它的本身比较，它的形态比较稳定，所以很不容易就说变有改变。所以呢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在古的时候经常用盐来作为一种立约的一种标记。所以有很多的在如果你去看这个古代的这些约书里面，有很多的叫盐约，就是因为盐它的这种特性。所以呢那当然这个是另外的盐的一些功用，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哈，甚至是有的在结婚的时候也拿这个盐来做一种像标记或者是信物的这一类的东西，甚至是还有生孩子的时候，在这个我说的都是比较久远的时候，古代的时候，那生孩子的时候也会拿盐在孩子的身上来抹一下啊，这些都是盐它有这些就是说人们用盐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耶稣在这里面他讲到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所以这里面讲到耶稣讲到这个盐，它的主要的耶稣它的 focus， 它的主要注意力，它的功用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咸味上面，而不是其他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跟着耶稣他在这边对门徒的 教导，他说盐如果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就来看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说这个盐到底是指的什么。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哈，盐是地上大概最普通的，再普通都不过的了一种调味剂。那我们做菜啊 cooking 啊，我们都会用盐嘛，调味。而且呢盐也非常容易得到。其实我不是学化学的哈，但是我知道这个其实盐是很容易做的，或者是很容易去在这个自然里面来提取的。那么我们知道盐也很便宜，是吧？我们如果去超市的话，一罐盐大概也就是几毛钱，盐也很便宜。但是呢你知道人可能会忘记一件事情，那时间长了似乎就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其实盐从人类起源开始，一直到几乎差不多到100年前左右，盐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在人类历史的里面曾经是非常受人追崇的一个商品。我不晓得你们，如果你们去读盐的历史，有盐的历史哈，如果你们去读盐的历史，他会告诉你盐从最早的时候开始，人们就从发现有盐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是追逐这个，因为盐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在当时的时候，在古时的时候是财富的象征。还有一个就是盐作为一种交换的，有点像货币一样，你拿盐就可以换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像货币一样，盐曾经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盐作为商品曾经有它自己的辉煌的时候，而且人，我们知道人的生存，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人的生存就是离不开盐。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师母说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师母还说真的是很奇妙啊，人是，我们知道人是神用泥土然后吹了一口气，是吧？但是呢人的存活还就是离不开盐。盐是叫氯化钠，是吧？氯化钠，所以这个叫 sodium chloride。 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奇妙，就是神把这个东西赐给人类，那人类有了这个东西，然后呢就靠着这个来维持人类的这个生气。当然我们这个知道都是神在维持这些所有的我们的生命的气息，那神也是借着盐。因此呢我们看这里面，当耶稣跟门徒们说，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那个原文那边说是地上啊，我们中文翻译这边是世上的盐，意思差不多。不过我想我还是用了地上的盐，因为这个盐是从地上来的，然后它就是维持人的生命的一种 substance， 是一种物质。所以呢我觉得翻成地上可能更贴切一些。所以那当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的时候，他是非常看重他的门徒，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盐如此的重要，人的生命的维系需要盐。但是耶稣在这边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可见我们信徒啊，当时是对门徒讲的，他们的地位，他们在这个身份上面是非常，就是耶稣等于给他们很高的身份，非常高的身份。那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那这个盐，如果我们想到今天，如果是一盘菜的话，那我刚才说了，这个盐是很难，就是它的特性哈，因为它的这个化学的这个成分非常稳定，不容易这个失落的，所以盐几乎是很难很难让它失去味道的，让它改变的。那如果我们想到说，如果说用我们今天的想法来说，如果有一盘菜，耶稣这边讲说盐如果失去味，那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这边有一盘菜，那这个菜如果说这盘菜很好吃，那你会想到什么？里面肯定是有各种调味料，对吧？ 那最不能少的就是盐。当你拿到这盘菜的时候，你一吃，哇，这个菜非常好吃，那你知道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盐在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调味料，盐是不能少的。所以在这里面，它因为好吃，就是因为有这个味道，有这个咸味。那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把这个菜，我们不继续往里加盐，我们就往里加这些加别的材料，比如说如果是一锅汤的话，你往里加水，本来这个汤是很鲜的哈，是很鲜美的一锅汤，如果你往里继续加材料，继续加水，那这个汤会变成什么样？就是被稀释了，对吧？稀释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可能这个汤就没有以前那么味美，没有那么鲜，没有那么美。然后呢，如果你继续再往里加水，一直不断的往里加水，加到一定的程度，那最后可能这个汤大概就没有什么味道。那我知道这个盐还是在的，盐还是在那个汤里面，是吧？盐本身它的特性并没有改变，但是就这一锅汤或者是这一盘菜，它的味道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说盐这边我们说失去味道，首先第一个说耶稣讲说盐如果失去味道那就没什么用了。那这面失去味道，我们知道盐是很不容易失味的，那这里面我们只能去把这件事情归结为是神耶稣基督他就这样启示给我们，他说如果这个盐失去味道的话，其实他是指的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去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失去了神的生命，那就是像没有味道的盐一样，我们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没有任何的功用。基督徒的功用，我们是为了做见证，我们的功用也没有。所以呢，这面这是一种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盐会失去味道。从这个盐这个物质本身，好像很难失去味道，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却用了这个比喻，他说如果盐失去味道，那就没有用，就只能把它扔在地下被人来踩踏。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如果你把这个盐做的菜或者是做的汤，你无限度的或者是一定剂量的把它稀释，那这个就变成什么了？这个就变成是稀释的这个菜或者是稀释的这个盐啊。那这个里面我想到的是说，因为在我们今天的信徒里面，因为我想到的就是说，如果盐失去味道，那就没有什么功用，就没有味道，没有功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信徒所面临的，我们 suppose 我们应该有见证，所谓有见证，我们就是应该有盐味，我们应该有盐。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信徒，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一个世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学说啊，很多的这个哲学啊，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啊，甚至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啊，因为这一些产生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信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是有基督的价值观，基督的世界观，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世界上面的一些很新奇的一些理论，一些学说啊，一些哲学，甚至是一些啊一些价值观你都很认同，那你就说，maybe 我可以把这些带进来放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不放弃基督信仰，但是我可以把一些拿来 认为我认为可以好的可以用的，我把它放在我的信仰里面。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形，就是说你把你 一盘菜一锅汤，你里面加进去了其他别的 ingredients， 其他别的材料，最后变成了一个是一个稀释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你这个稀释的信仰，你在世上你的盐味要么是非常的淡，要么就是没有。你当你稀释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就是说当你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世上的价值观世界观，接受了世上的一些所谓的学说一些理论，那你最后你可能就把你的整个的基督信仰就放弃了。这个就是我们在通常讲到的，要么你是变成异端，你就完全跟基督信仰背道而驰。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什么都不是的了，这种啊。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像讲的这些所谓的成功福音，这个它就是把世上的一些价值观，世上的一些世界观的东西，一些理论一些学说就放到了我们的福音里面，就变成了这种叫稀释了的福音，已经不是全备的一个完备的福音，已经变成了一种我们讲叫 diluted 的这种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信徒所面临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应该，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把你的福音你的信仰已经是一个被这个世界所冲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真理的话，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就是被稀释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那我们是要做有盐味的，有盐的味道的，有咸味的这样的基督徒，要与世界的这些要有分别。所以盐有一个更另外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非常独特，盐很独特，它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要与世界什么呀分开，我们是跟世界是不同的，所以盐就有这种特性。那如果你是已经融合进去的话，那你就失去了这个特性。我们讲到这个盐的这种distinctiveness， 你就失去了这个特性，那你就不是盐。所以耶稣在这边说，如果盐失去了咸味，失去了这个盐的味道，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只能把它丢在外面。盐如果是没有味道，变成无味的，就只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就像盐没有味道一样。那因为盐没有味道就没有任何功用了，就只能被丢掉。我们基督徒如果变得像这种没有味道的，是一个没有味道的基督徒，那你也只能像没有味道的盐一样被丢在外面被人来践踏。所以这面就是耶稣他所讲的盐失去味道。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尤其是在这个后现代这个世界里面，它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后现代的一些主张，它都是一种非常隐蔽，非常看上去包装非常好的，但是里面你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像讲到瑜伽，瑜伽都是以锻炼身体为包装的。其实如果你进入瑜伽的话，你知道这个就会影响你的信仰。还有很多我这里面没时间跟大家讲，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何的来在世上来能够让人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有味道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咸味，有没有味道，人家是看得感觉到的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什么 还没有信的这些慕道友，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有盐味，人家一下就感觉得到；你没有盐味，人家也一下子就感觉得到。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那在这个世上啊，我们知道没有盐味的信徒，其实就是我们等于失去了信徒的功用。那既然没有功用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就失去了见证。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圣经里面在讲到说啊，丢在外面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以后无用。他这边讲到这个无用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意思？说的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愚拙的人，或者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愚蒙人， foolish， 我们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人。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说 foolish， 是愚蒙人。所以就像这个无味的这个盐一样，我们只好被扔掉。我们需要警醒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光。那关于光，光的功用是什么？光的功用就是照亮，照亮，对，就是把黑暗的地方能够照亮，这是光的功用。那我们知道光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光是不能够隐藏的，光你没有办法把它束缚住，把它隐藏住，因为光只要有一点点的缝隙，它都会亮。而且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如果是光的话，它一定会发光，不会因为你把它按住了它就不发光。这个是光的特性，光它有这个特性，不能隐藏。所以耶稣在这面说了，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呢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光有这种特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光跟黑暗是没有办法相容的，因为光的特性，所以光跟黑暗是没有办法相容的。如果有光的地方，就一定没有什么黑暗，那如果是黑暗的地方，一定没有光。黑暗的地方一定没有光啊！如果大家去看啊，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光的启示，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最后，很多的地方都讲到关于光。那在第三章那边，他就专门讲到了说，因为世上的人他们不认耶稣，他们不愿意相信，不认识神，不愿意相信神，所以呢，那当然这个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因为罪的缘故，他们不信神，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被定罪是怎么样？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就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是在罪里面，他们不认识这个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一道真光，他不认识，所以他们就是在黑暗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黑暗是属灵的黑暗，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说他是世上的光，他是世界的光，所以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所以呢，那我们这些当时耶稣的门徒，还有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这些信徒，那我们就是见了真光，我们就接受了他，我们看见，我们接受，所以我们是在光里面。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在神的光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就像我们知道天上的这些星星哈，有恒星有行星，那恒星是发光的，行星是不发光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做一个比喻的话，那我们就是那些需要有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就有光能够发出去。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做光的见证，我们是把耶稣基督，把神他所发出的荣美的光借着我们见证出去。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 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要发光。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光的来源，我们的光的源泉是在神里面，在耶稣里面。所以在这边，那关于光这一点啊，我自己我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哈，我是在我对光的认识哈，是我在一次短宣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有一年我去中国去短宣的时候，那是在乡下的教会里面，其实不是一个教会了，是一个圣经学校，我们到那边去做培训。然后呢，第一天刚到那个地方，因为是在山里面，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我要去跟他谈一些事情。当我去的时候呢，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点着灯。结果呢，谈的时间长了，等我谈完以后准备回去的时候，结果呢，就是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院子里面那个灯就已经熄了。那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特别的黑，不晓得天上好像一个星星都没有，特别的黑。然后你知道，一熄了灯以后，在山里面，在农村的地方，山里面，那就是伸手不见五指，就是你把手放在前面你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结果我就凭着记忆就往我的那个寝室里面摸，结果没有摸到寝室，结果摸到这个掉到这个大沟里面。那这个就是让我感觉哈，真的是光对我们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能够见到光，这是你的福气，能见到光。所以我们当我们见到光的时候，当我们见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一道真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 embrace， 我们需要去拥抱，我们需要去接受这一道真光。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他讲到说，今天我们信徒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我们才能够算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世上的光？那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被人家看见。如果人家看不见你，那你这个光无从谈起嘛。所以你至少你是要一个 visible 的一个人，就是你要能够被人家看见。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没有光的房间，如果在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如果是一个没有光的房子，如果你进去，那我说这个房子里面没有光，我们是在做比喻哈。如果真的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窗户啊门啊什么全部把它封死，就是一点光都不见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够发光的带着光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当你进到那个屋子里面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样？那个屋子应该亮起来，对不对？那个屋子应该亮起来。如果你进去是一个黑屋子，然后你进去以后还是个黑屋子，那就有问题，那你就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做比喻哈，我是在做比喻，我说的这个黑屋子是说，在如果这一面都是一些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在这一群人当中，如果你进到这一群人当中里面去的时候，你不能够让人感觉你是一道光，那你就有问题，那你就不是世上的光，就不是耶稣说的这个你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需要做的这个见证。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光。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你们觉得他是什么？他就是一道光。 当他跪在那边开始读经祷告的时候，他就像是一道光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才有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看他，因为这道光就一下子刷一下子就照过去，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些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个年轻人他也像是盐一样，是吧？他既是盐也是光，因为他有味道，别人嗅出来了，感觉到了他的咸味。当他在那个屋子里面的时候，人们就感觉到，而且他就像一道光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世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大家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来做这样的见证。那么到底怎么样，又一个问题，我接下来来问大家，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光？你看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经文这边讲的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第十六节哈，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我们的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哪里？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那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我们这里不是说我们靠行为我们称义或者怎么样啊，这里面讲的是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明了，我们的光也要像什么一样，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好行为耶稣已经跟我们讲了，如果大家去看登山宝训的耶稣讲的第一个信息，还记得吗？刚才我跟大家提过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天国八福。天国八福里面都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你就有光。还有哀痛的人有福了。你是不是一个哀痛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哀痛的人，你就有光，你就是盐。还有温柔的人有福了。还有什么？饥渴慕义的人。还有什么？连续人的人。还有吗？清心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清心的人，那你就是一道光，你就是盐。还有使人和睦的人，最后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其实你要，如果你仔细去想，仔细去看天国八福里面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已经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需要做的见证。这些都是有神的性情，有耶稣的性情在里面。耶稣就是所有这些性情里面，所有这些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见证耶稣，见证什么？当然我们就是见证这些。这些就是耶稣带给世人的什么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有好行为。好行为，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好行为，你就好好去读一下天国八福。天国八福就告诉你我们应该在这个世上怎么样来行，怎么样来做。所以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年轻人，刚开始讲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年轻人，你想想看，他在这里面他有没有为义受迫害？有吧。他心里面他是觉得他也许人家会嘲笑他，也许人家会怎么样拿怪话来说他，也许人家甚至还会有一些其他别的举动，但是他怎么样，他愿意为耶稣受苦，愿意为耶稣来承担。所以他是一个为义受迫害的人，他是有福的人，所以他才成为一道亮光在众人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的。那当我们信徒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了盐味啊，我们有了这种咸味哈，我们也在地上也是像一道光一样，来为耶稣基督为神来做见证， 那世上的人怎么样？前面耶稣讲，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世人他能够尝到，当你这样，当你谦卑的时候，当你清心的时候，当你虚心的时候，当你哀痛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感受到了福音的这种味道，就是我们需要有的这个盐味，这种咸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味道就已经散发出来。他们这些人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感受到、闻到、嗅到这种味道的人，所以他们也能够借着你的见证，他也能够看到福音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做的见证。当他们看到这些、感受到这些、嗅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就从他们原来的那种罪的境况里面，从他们被罪捆绑的这种境况里面，就被神、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才能够感谢神，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讲，我们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是你有没有观察过，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过，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信主的人、基督徒，你信主的时候是，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是因为听了人家跟你这个高言大志的讲了一通，你信的呢，还是说你是在跟你一个认识的，或者是教会里面，或者是你身边的，或者是你家里的，或者是你当你跟他有生命的连接，你看到他的一些见证，你看到跟他一起有一些交集，跟他有一些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你看到了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你才信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在信主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看到了就在我身边那些基督徒他们的好行为，真的是就亲眼目睹就在我的身边他们的好行为，我的心才被打开。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呢，可见耶稣在这里面他的教导，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好的味道啊，这个清香的味道，我们怎么样都要散发出来。那个哥林多后书吧，那边讲到说是我们叫什么基督的香气，我们需要有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从哪里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盐的味道，我们就可以散发基督的香气。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可见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在世上我们传福音，我们去跟人家说你的口才再好，其实最终能够让我们看到的还是在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需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散发出来基督的香气，让人家感受，让人家嗅到，让人家感受到，人家才会相信。所以这个是在这短短的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如何的来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愿意归向神，愿意把荣耀、把感谢和荣耀都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欢喜快乐。所以前面那个故事里面记得吧，所以我那个前面那个故事里面，如果大家好好去想的话，它是盐，它是光，因为它盐和光的这些好的见证、好的行为，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不是他带领的人、他感动的人、他影响的人远远多于什么？多于那些这个君牧的他们所领的人。这个就是好的见证，这个就是荣耀神的见证。所以他们那些会去找他，向他请教，向他来咨询，向他来寻求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这个就像在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有讲到，说我们的圣徒哈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边后来讲说，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信徒就是要做这样的见证，让人能够被从黑暗里面招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得到在奇妙光明里面的这些神所有的一切的美德。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世上来做的见证。所以盐和光的见证，我们大家需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上，你是不是一个有盐味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发光的基督徒。如果你到了一个群体里面，人家闻不到，人家看不到光，那你就要好好去想一想。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again 也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说你失去盐味，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说了盐是很难失去味道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却用了这个比喻，他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这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都能够最后把它失掉，那你真的是非常的可悲。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能失去盐的见证，不能失去味道。所以你要好好的来思想，你在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味道，是不是还能发光。我们要敬畏神，听他的话，按照神的吩咐来行。我们知道有这个灯塔哈，我们就是那个叫这个就是在海里面，在这个河里面，或者是有那种lighthouse 知道吧 lighthouse。 那灯塔它就是本身就是发光灯塔，你发现没，灯塔的光从来不会灭的，灯塔的光从来不会灭，因为它不是用电，它是用一种通过一种反应，然后通过这个反光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光折射出去，所以灯塔里面的光从来不会灭。还有一个就是灯塔建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灯塔因为浪太大，或者是因为暴风雨太大，灯塔倒掉的，没有。灯塔的它的功用就在于它自己可以发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灯塔，它的功用就是要给在河里面或者在海里面行船的人能够指一个方向，导航，免得它撞在礁石上。所以这个也是灯塔，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我愿意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像灯塔一样，我们自己要首先要有光，我们要自己要发光，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光照在人群当中，让他们能够因着我们所发的光可以能够认识神，带领他们，这个是导航的作用嘛，带领他们能够转向神，归向神，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灯塔。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听有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灯塔，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基督徒就是应该，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我们不会因为风浪，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会倒下去，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我们不会倒，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发光，好好的来带在这个世上来做，来成为盐，成为光，带领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归向神，这是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 这短暂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在信徒在世上我们需要做的见证。耶稣基督用这样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非常浅显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深入的来思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我们跟他生命的连结。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在光和盐的见证上面，我们可以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光，能够听到、能够领受、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属于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神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